教会的元首，荣耀的耶稣基督，我们同感谢赞美你。主啊，纵然有许多祷告成名在你面前，我相信我们地上都有两三的同心祷告，父啊，你就在我们中间，你是垂听教会祷告的祈求的神。主啊，让每一次来到你圣宝座面前，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也带领我们今天啊早上的侍奉，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但以马内利的上帝充满万有所充满的神，求你充满每一位，无论在线上或在线下的，都带到我主圣宝座面前，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一切的话。主啊，愿的话如同脚前的灯，如同我们脚前中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供应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也更与你的仆人同在。主啊，与他同等讲台，你知道众灵生命的需要，你来亲自做我们的牧者，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息的水边，让生命在基督里面得到供应。主啊，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被异灵所感，把下面时间求你分别为圣，祝福网络畅通，恩待我们每一位在台前幕后的劳苦付出，求神将我们众弟兄姐妹力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学习生命记第十八章和西亚书第七章，两边总题是一心事主，神前完全贪婪有祸。好，我们来听看本章内容。生命记十八章，那么装事主那边啊，那么不被虐啊，这是查经诗歌上啊带出两个中心。我们请看生命记十八章一到第五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啊，全支派逼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赐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粗熟的五谷新酒和油并粗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一到第五节就看到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在以色列地业当中，他是怎么样无份无业的。上帝为什么在旧约当中让利未全支派啊没有产业？弟兄姐妹，因为利未人是代替利未支派，是代替所有以色列那十二个支派怎么样来侍奉上帝的，来侍奉神的。感谢神。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旧约上帝拣选了利未支派来侍奉他，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怎么样来侍奉神。那么今天圣经特别讲到，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那上帝为什么给他无份无业呢？也让他放下世俗的工作。这个利未支派是蒙神拣选，分别为圣，与神联合，永远侍奉上帝的。所以有人讲到，在旧约，在会幕当中，在耶和华圣殿当中啊，整一个圣殿有利未全支派，有祭司利未人啊，每天啊，每年每月每天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忠心侍奉我们的上帝。因为利未支派是上帝所分别蒙神所拣选，目的是让他永远侍奉我们的神。那今天对着我们来讲，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在新约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啊不是利未支派，但新约人人都皆祭司，人人都是。圣经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在新约每一个人都当另做一个祭司的职分，但更重要，求主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个祭司的一个生命，一个侍奉。那么祭司在旧约是代替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献祭。那我想今天在新约，人人都接祭司的职分，我们效法他们怎么样忠心为百姓祷告代求。那么在旧约当中，有形的这些立位之外是没有无份无业呢，是让他放下世界上各样的工作，能够专心能够侍奉我们的上帝啊。在旧约这个支派呢，立位支派呢，全支派他是没有地上任何的工作的，是让他倾心来侍奉主的。那么今天在新约呢啊，虽然我们接祭司的职分，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放下世俗的工作。那今天在今天教会呢，有两种一个神的仆人，一种叫做代职的侍奉，一种叫做全职的侍奉。那么祭司利未人在旧约当中可以用新约的言语表达呢，他是全职的侍奉，放下一切的。那他的目的呢，是更好怎么样啊，来侍奉耶和华上帝啊。在这段圣经当中特别讲到立位支派啊，上帝为他的产业，那么他们吃用的就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感谢神，这是特别讲到立位支派立位人，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感谢神，立位支派上帝特别应许他们耶和华为他的产业。当然大卫曾经在诗篇16篇大卫讲了句话，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也是我的产业。那么立位支派呢啊，这里讲到是啊，耶和华是他的产业，代表生活一切由上帝来供应。那什么东西供应给他呢？上帝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所以以色列百姓是献给上帝，那立位支派呢是从神领受享受上帝的恩典啊。这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这个环节，一个侍奉神和被侍奉的上帝告诉我们，所以立位人是专心专职来侍奉，来享受神恩典。好，第三节说，祭司从百姓所当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和病脾胃呢给祭司，出世的五谷新酒和油呢，并出尽的羊毛也要给他啊。这是在旧约当中上帝对立位人的怎么样，对祭司的一个生活上的供应。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好，因为耶和华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那今天我这里要分享，就是这里第五节，上帝把他拣选出来。我想在今天对着我们新约，我们今天侍奉主，我们有一个心来爱主，来侍奉主。更重要，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被上帝所呼召的，上帝的使命所托付的。上帝对每一个人啊都有不同的使命啊。那今天对立位支派，圣经特别讲到是耶和华上帝从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那今天我们来服侍主，是不是上在各国中各个地方把你拣选出来，把我拣选出来，让我们来专心侍奉他。所以一个人要侍奉神，要清楚明白上帝的呼召，明白上帝对你我的托付。那么立位人是蒙神拣选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讲，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感谢神。那说在旧约当中，立位支派啊整个他和他的子孙都是在侍奉神。那当然今天新约，爸爸做传道不一定儿子做传道。这是上帝给每一个人 使命托付不一样。有人说，我们想到在英国、美国曾经有很多的宣教士啊，为主抛热头、洒热血，为神的国度啊尽心尽忠。但有的宣教士的后裔怎么样，都没有信主啊。这次我们也要更为更多宣教士的后裔来祷告，求上帝纪念先生的付出，也顾念他的后代，在信仰上、在救恩上给他们有所得着。我听见一个宣教士的后裔当中因着个人的环境怎么样，在信仰上非常的反感和排斥当然我相信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也借着这个环境也让我们体会到，更要为更多宣教士的家庭后裔来祷告。也许他为神的国度奔波，有的时候会忽略到家庭的关心，那么就由我们这位上帝来恩待和保守。那么另外一方面当中呢，在旧约是他和他子孙是永远奉耶和华的名怎么样侍奉治理侍奉的。那我想今天在新约，我希望我们更巴不得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我们的子子孙孙后代都在侍奉上帝。所以戴德森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若有千金英镑怎么样，愿中国全部献给中国，我若有千条性命，我都巴不得怎么样，个个都能为主而活，为献给中国。这戴德森的晚年的肺腑之言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巴不得我们今天服侍主的每一位神的仆人使女，也巴不得我们的后裔都能够永远来侍奉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心愿。那更重要的，求神祝福我们怎么样，祝福我们每一位服侍主的，让我们的信仰代代相传更让我们的后代都蒙上帝神所拣选，分别为圣，被主使用。这是神拣选的工作。那一到五节我分享一句话，是蒙神拣选永远是主。既然我们蒙神拣选，让我们永远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为什么要讲到永远侍奉主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我们看到一位神的仆人名叫迪马。这个迪马呢，他是年轻的他曾经给一位神的仆人保罗做过同工，下过监牢，为神的福音怎么样刀山火海，经过许多苦难。但很可惜，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保罗在晚年当中写信给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人家去了。我相信迪马是蒙神拣选的，但是怎么样，没有侍奉到底。根据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十章，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他爱世界了，往帖撒人家去了。我想今天提醒我们每一位，既然我们蒙神拣选，让我们有始有终，有头有尾，那么永远侍奉我的主正如圣经讲，永远奉耶和华的名怎么样侍奉，这圣经讲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我们这条道路上侍奉的道路上，能够至死忠心我们真的看看神的家，我常常叹息到，当我们在新郎家开大会，有120多人至少有120多人，有一年应该是2017年是第一几年，那么多的人都有使命，都有负担，有托付。但今天我们有没有忠心永远侍奉我们的主当然有的人怎么样因着个人的环境、身体的缘故，我们例外。但有的人怎么样，这条道路怎么样走不上去，摆不上常常讲到，我们在家很自由很享受，在山上怎么样太约束了，吃得又苦每天早上那么早起来，有的人不愿意弟兄姐妹，不是他没有时间，他是不肯放下今天天花板的房屋享受求神恩待，是更多人让我们，既然我们蒙神拣选，蒙神所呼召，蒙上帝神所托付，被神所感动， 那么对准哪个家，对准哪个使命，哪个负担，哪个工作，让我们忠心永远侍奉我们的神啊，底马就成为我们的警戒啊。这次看到一到五节，上帝对利未支派的拣选，我们应该有一个长久永远的侍奉。那今天当你真正爱做侍奉，你不要担心啊有没有吃的，上帝说我就是你的产业。所以有首赞美诗歌唱道，有那主我还要什么，有那主我就有了一切。所以大卫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求神祝福帮助我们。好，我们请看六到第八节。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归与他们同吃。六到八节特别讲到有一件特例的事情，因为在利未城啊，圣经上帝借着摩西告诉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你要设立六个逃城，给误杀人怎么样预备道路，保护性命，也预备了四十二座利未城，给全啊中全时间侍奉神的利未人给他们居住。那么在这个四十二座利未城的，不是我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他利未人是研究分在哪座城的。如果上帝给你安排在哪一座城，你有特别的感动，特别第六节的地方，这个利未人啊，无论居住在哪一座城中，若从那里那城出来，是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这里是特别怎么样，他是研究在哪一个支派哪一座城当中。那么如果圣灵有特别引导，有圣灵感动要他离开本所住的城，到哪里啊，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啊。进入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教会中服侍，那么知道现今在伊朗有个弟兄，一个高弟兄，有的你知道啊，神就感动他从河南到巴基斯坦，神又感动他到哪里啊，现在到伊朗那个地方。那么同样告诉我们，上帝如果今天我们是侍奉，如果感动我们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的地方，刚才群约姐妹啊，刚才啊祷告为宣教士祷告，真的有的在缅甸的，在泰国的，在回教国家的，他特别神感动他到那些地方去，那么他是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这是被上帝差遣，被上帝带领到另一个地方去。弟兄姐妹们，这要驯服上帝的旨意，他本来在那个城的，他有神有另外有引导带领。实在的，圣经在箴言说有句话告诉我们，人的脚步不是自己所定，义人的脚步啊是神所定的。所以上帝啊，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这里，把我们带到那里，更重要的是上帝要我去上帝所选择的地方，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那么我们要愿意，怎么愿意，一心愿意去。真的我觉得这个啊，如果神感动我们到穷的啊，然后当然到很多啊，美国啊，欧洲啊，很多人有愿意，但面临着巴基斯坦，面临着回教徒，面临着很多今天这些环境，你愿不愿意去，我想很重要。求神恩待我们，如果上帝叫我们去，求什么刚强啊？如果不是上帝带领我们的，我们就安静在哪一座城中忠心侍奉。那特别这里讲到，那么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那么你要摆上，为主摆上，真的教会神家需要真的一心愿意的工人。有的人怎么样，有使命，有意向，有负担，但他不愿意去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我觉得这样查经对照自己，主啊，只要你所选择的。保罗怎么说？主啊，今天你带我到耶路撒冷，就死也愿意啊！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教会神家真需要这样一心愿意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去侍奉，在那边。好，圣经告诉我们讲到， 那就要奉耶和华的什么侍奉，他像他众弟兄利未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我们在哪里侍奉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两样的，但是指的神所选择的各地方。那么除了他卖主妇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为他们同事，另外加分给他，他为主实在摆上付出啊，求神恩待。那六到八节呢，我分享一句话是顺从神旨，一心事主啊，我觉得这一方面很重要。如果上帝啊差遣你到他所选择的地方，我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顺从上帝的旨意，让我们一心来侍奉我们的主。特别这里讲到一心愿意，我想这句话很重要。主啊，我们不要伤心爱意，不要另有目的，让我们一心为主摆上，刚心愿意为主啊，去到神要我们到的地方，神所选择的地方。我觉得这一方面也很重要，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请看九到十四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的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啊。九到第十四节呢，是对以色列百姓讲的，对上帝子民讲的要求。你到了迦南美地之后呢，你要怎么样？不可行怎么样？那些国民行可憎的事，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怎么样？是儿女惊惑，因为在迦南地啊，用献人为假神，献自己的长子给摩洛，献自己的儿子儿女怎么样给这些偶像。我们上帝的儿女，你不可这样行，不可使人有儿女惊惑，他也不可有占卜的、光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你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啊。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光照和帐篷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好，到十四节，九到十四节，耶和华上帝苦口婆心借着摩西告诉将要进迦南美地的神的子民，新一代的百姓，你进到迦南美地之后，你一定要谨慎，不可效法外邦风俗过阴的等等，用迷术的、交鬼的、巫术的，你不可，因为他们行这一切，上帝把他赶出去。所以今天至于你，我们今天进了迦南美地，你们绝不能够这样行。上帝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上帝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啊！记住啊，基督徒今天新约，我们虽然没有到有形的迦南美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那么我稍微讲一下，今天我们信耶稣了，接受救恩了啊，来到教会了，求主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明白一个真理啊，上帝啊绝不许可我们效法迦南那些风俗。那么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效法世俗，不效法风俗啊，不效法这些传统。那我稍微讲到我们在中国，在不同的地方啊，有中国的风俗啊，这些传统。基督徒我们办事情千万不要去挑选乐子，我想这些有的人怎么样还是有的明白的。还有呢，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也不要怎么样效法外邦传统当中很多那些迷信的东西，我们要谨慎，要分别为圣啊。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问他信耶稣啊，因为我们农村里啊，很多小孩子或者是一岁左右啊，小的时候啊，常常会受到怎么样，会惊吓啦，怎么红掉啦啊，那些老长辈呢，就有的人搞个米啊，啊搞个红布包起来，哦叫他的名字，有的人呢就拿一个鸡蛋，拿个硬币啊来搞那些东西，把这些孩子红掉了、惊吓掉，受回来。 有的信了耶稣基督徒了，照样去做这个外邦迷信。我想这点我稍微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教会讲台上有没有提醒，这些绝不能去做，上帝看为可证，这是风俗迷信啊！求神救命啊！特别上帝告诉摩西，让摩西告诉新一代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绝不允许我们效法迦南的风俗，今天不能效法中国的风俗，不能效法法国的风俗，不能效法各个国家的风俗，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律例典章啊！求神保守我们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啊，有的人小孩子睡觉怎么样，怕他怕，拿一把扫把怎么样，放在那个床边啊，这都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迷信，还有等等啊啊，求上帝恩待帮助怜悯啊！有的人就怎么样啊？我上次有一个人也是基督徒啊，他的家里面他说那些不信耶稣的怎么样，拿把剪刀镜子挂在怎么样？因为他晚上有怕晚，挂在门上，他呢就剪了很多很多的十字架，用红那个红纸啊，红纸剪起来，说红纸辟邪的，红纸床上也好，门上也好，到处房间怎么样，走到哪里怎么贴起十字架。你虽然贴十字架本来是好的，你效法外邦这种用处啊也是错误的，那个纸的十字架不能够做什么，更重要你心里要有十字架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能效法外邦怎么样啊，贴那些东西。我想在特别中国的风俗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很多人什么会受他们影响。圣经教导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要的告诉我们的神，大事小事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我们千万不要搞个扫把啊，搞个鸡蛋啊，搞个硬币啊，搞点米啊，红布包，无论小孩子惊吓的，还有这些很多不同的风俗迷信。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真理，上帝从不许我们这样去效法外邦做这些事情啊！求神恩待。那么今天上帝要我们在他面前做什么？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圣经在十三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做完全人。弟兄姐妹，你如果搞这些恶俗，搞这些风俗迷信，你在神面前不完全。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登山宝训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天父那样完全。我们靠自己不能，我们依靠主能做完全人，不是在人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乃是在神面前要做完全人啊！求神祝福给我们。那么圣经当中有几个关于完全的标准要求，圣经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啊！这是圣经在新约雅各书第三章关于的完全。当然圣经有很多，耶和华上帝也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创世纪十七章。那么同样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我们要在耶和华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侍奉在神面前完全啊！这是神对我们要求。那九到十四节的这段圣经呢，我分享这句话是不随恶俗做完全人。好，请看15到19，圣经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啊，第15节一般是讲到耶稣基督来讲的，因为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啊那里告诉我们啊，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三章22节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那么凡不听从的先知的，必从民中会灭绝。那么从24到26节，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三章24到22到26节，这段圣经是指的主耶稣来讲的，指的主耶稣来讲的，要将来怎么样，主实在兴起的耶稣基督啊，兴起一位先知，一位弟兄怎么样 兴起向他，你们要听从他，是指的主耶稣来讲的。感谢神。好，正如在你和列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求你不要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要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为先知下你。摩西是旧约的中保，耶稣是新约的中保，当然耶稣是远远胜过旧约的摩西的。那么兴起这位先知呢，这次的主耶稣来讲，感谢神呢，最主要我们要听从主的话，听从主的话。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为先知下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谁不听那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到十九节啊，感谢神。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要兴起为先知像摩西，这个预言应许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新约我们要听主的话，谁不听神的话，神必要向谁讨罪，神必要向谁讨罪。那么十五到十九节啊，我们来总结句话，是不听神话，神必讨罪。不管在旧约也不听从摩西，因为摩西是从上帝的话来把神的话传给百姓，主耶稣也是怎么样把父的旨意带给人类，带给我们。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啊，不听神话，神必讨罪。这圣经明文讲到，求上帝给我们啊听从他的话，听话就蒙福。圣经说，圣经他讲，听主的话有福了，想主的话有福了，念主的话有福了，行主的话有福了，守主的道，守主的话有福了。感谢神，圣经很多关于神的话何等的宝贝。如果不听神话呢，神必讨罪。十五到十九节，好，爱死的爱死爱解。关于假先知，都有先知上岗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人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念。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上主说的，你不要怕他。爱时到爱时爱解告诉我们，有假先知会兴起，那么你要查验这个，怎么知道他的假先知他的话不应验。好像在耶利米的时代，在西底家的王的时代，有很多假先知就说百姓被掳两年就归回了，真先知怎么说，上帝告诉我们是七十年才被掳归回。那么假先知的话呢，就怎么样，两年之后没有被掳归回，假先的话没有应验。有人讲到，圣经为什么能够从旧约到新约能够存留到如今几千年啊不改变，因为出于上帝的话都会成就，神的话都会定念。所以有人讲到，先知耶利米在那个时代，他当做先知的时候，他是受苦受逼迫，不但被外邦啊对别人，不但别人来攻击他，甚至连他家人都攻击他。他觉得耶利米你所讲的和别人讲的不一样，别人说两年就归回，你怎么说叫七十年，你喜欢我们受苦吗？一直等到啊两年之后没有归回，怎么样，一直到七十年之后归回。所以耶利米的话，上帝的话立得住，一直到如今没有被推翻。感谢神。同样我们要知道啊，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有很多异端假道出来啊，说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了啊，耶稣什么时候怎么样，要在这里在那里，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谨慎。假先知的话一定是立不住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谁都不知道。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耶稣某年某月某一天要来的话，就是异端，就是敌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要分辨这一切啊，求神保守我们。那爱死的爱死爱解呢，我就讲总结句话，假托神明必被赐死啊，面对这些假先知的托神明的 必要把它治死。那今天在新约，我们要治死那个恶，治死那个罪，我们不是治死那个人啊。我稍微提一下，好，求神帮助我们，请看何西阿书第七章。何西阿书第七章，我们首先看一到第二节，一到第二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领肉食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哇，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圣经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上帝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弟兄姐妹，十五章十五节，上帝在那里等我们悔改。第六章第一节，先知呼吁百姓，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偿顾。弟兄姐妹，先知何西阿把上帝的心意告诉百姓，上帝撕裂我们为要医治我们，打伤我们他必偿顾我们。神的爱，在第七章耶和华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指的百国，指的百国，那么以法莲也指的百国，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因为撒玛利亚是什么，百国的首都，那么就显露出来。弟兄姐妹，上帝说我想医治他们，他们的罪就怎么样显露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已经动慈心怜悯他，要医治他的时候，以法莲怎么样，那边的伤都没有好，他又犯罪又得罪上帝，罪恶又显露出来。哇，第七节是让透露出百姓的亡梗背裂，伤透身心。我们中国觉得好辣伤疤忘了痛啊，在这里怎么说，他的伤疤还没有好，他就把痛忘记了，又去犯罪了，指的这个意思。圣经说他有什么罪呢？偷窃的罪，强暴的罪，强盗啊，偷窃。弟兄姐妹们，第二节，他们心里并不默想，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恶。这是什么？自欺，百国自欺啊。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所行的怎么样？因着罪必有罪恶的结局，罪恶的报应。所以今天一到二节我就分享句话，是讲到百国以色列恩中放纵，神前行恶。圣经说他们所行的一切恶什么，都在我面前。弟兄姐妹们，以色列百国伤透神心啊，伤都没有好，又去犯罪。我们说好辣伤疤忘了痛啊，他伤都没有好就把痛忘掉了，又去偷又去强暴，所以神的心何等的伤痛。所以今天百姓在恩中放纵啊，在上帝恩典当中放纵，在神面前行恶啊。那边圣经讲我们蒙神拣选，永远侍主，要永远侍奉主啊，不要在恩中放纵啊，我们要在神前的侍奉，我们不要在神前行恶，伤痛主的心。这是何西阿透露出以色列百国的光景。我想医治他们，又罪又怎么样，又显露出来，又犯罪啊，伤都没有好，又去得罪神。好，请看上到第七节，他们行恶是君王欢喜，说谎是首领喜乐。哇，弟兄姐妹，行恶欢喜，说谎喜乐，哇，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啊！以犯罪作恶最终之乐，最终之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啊！这是在讲的信仰上拜偶像，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 王与谢那人拉手，哇，何西阿先知引用啊，这世界的情欲怎么样，君王首领怎么样，好像酒的烈性情病啊，啊，这是一个世界上一个什么情欲，因酒怎么样，烈性情病，就看到百姓放罪的光景。王与谢曼人拉手，谢曼是什么？心焦气傲的人，名叫谢曼。那这个王一定是很败坏、很糟糕的。第六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昼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哇，作者描述首领百姓犯罪如火炉一样燃烧。第七节，众民也热如火炉。这讲到哪里啊？君王、首领、众民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哇，在这段圣经当中，真的何西阿先知透露出以色列百国上到君王，下到百姓，撒谎、行淫、作恶、得罪上帝，像火炉啊，像火炉一样焚烧，热如火炉，如烤饼的正夜睡卧，到了早晨什么火气炎炎。这是描述到百国以色列整一个国家犯罪作恶，没有一人求告上帝，这是很让上帝神所伤心的。讲到整个百国为什么亡国的无一人求告啊，弟兄姐妹们，罪主的心伤痛啊，祭司、百姓、先知、君王、首领、众民都一同犯罪得罪神。所以这边讲到上到七节，我所分享句话是违背神旨，行淫弃神，他违背上帝的旨意。行淫指的拜偶像，离弃神，把上帝弃掉，令贼为父王，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用现在的话，这个百官烂透了，好像在耶利米书十七章讲到，这些坏的无花果啊，坏的不可吃，连一个好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求告神。哇，神的心何等的伤痛，弟兄姐妹。所以何西阿来借着啊，这个先主借着何西阿来指责百国以色列的罪，没有一个人求告，都在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行淫拜偶像离弃神，无一人求告上帝。那边六到八节，利未人被圣灵感动，他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他是顺从神的旨意，一心来侍奉我们的主。这边却违背上帝的旨意，不但没有侍奉，竟然令贼为父，拜偶像离弃神，行淫离弃神。好，请看八到十一节，继续讲到他的光景。以法莲与列邦人参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不是和一个人怎么样参杂，是和列邦参杂，就说明以法莲的罪啊真的到达顶点。他不但和一个国家一种人怎么样参杂，是和列邦人参杂啊。上帝描述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是怎么样，一边都焦烤糊掉了不能吃，那边怎么样好像是生的啊！描述以法莲的光景，外邦人吞吃他老李得来的，他却不知道，被吞吃的都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这样光景？我们被外邦人吞吃了都不知道，属灵被吞吃了我们都不知道。有的人怎么样，被手机吞出了，被世界吞吃了，被罪恶吞吃了，更可怕怎么样，被魔鬼吞吃了。外邦人吞吃了劳碌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不晓得。这段圣经描述以法莲麻木迟钝的光景，我们千万不要像老以利邻里麻木迟钝啊。 主的耶和华言语稀少啊，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这里是描述到以法莲怎么样，被吞吃不知道，头发当白也不觉得，这是代表麻木迟钝的光景。第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不是啊，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啊。我们何等的让上帝怎么样伤心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以色列，这里以色列指的百官，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告诉他一个人骄傲会使我们麻木，骄傲是会使我们灵力迟钝，所以求上帝给我一生谦卑的心啊！圣经讲到外邦人吞杀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那有的人什么吞杀的？用奉承的言语吞噬你啊！一个人如果再属灵的人啊，如果你没有好好谦卑的话，你也会被吞噬的。我做一个见证啊，我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怎么样，很讲真理，哎呀，一个人好像大家的眼目当中啊，非常了不起的，很爱主的来看，但是这个人怎么样，有人奉承他，有人抬举他，有人怎么样啊，常为的话领导他。弟兄姐妹们，圣经说智慧人啊也会被贿赂动下了心眼。那这里是讲到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的不是，告诉大家奉承你抬举你给你戴高帽，你如果骄傲的话也会被吞噬，属灵上被吞噬啊！求神恩待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所以求主给我们保守一生谦卑的心，不要人家两句好话几句美言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永远认识我们自己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使女，我们没有可夸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以色列骄傲，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弟兄姐妹们。所以骄傲怎么样会使我们麻木迟钝，骄傲会被外邦吞吃，我们都不觉得不晓得。下面又告诉我们讲到提醒我们说到说，虽遭遇这些，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弟兄姐妹们，遭遇什么呀？遭遇被掳了，被吞吃了，还不归向，还不寻求，这是怎么样？这叫做刚硬，这叫顽梗。前面麻木迟钝，不知道不觉得，这里怎么样？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这里指的是顽梗刚硬背逆人，最可怕的这样，就像法老一样，遭遇这么多的灾难，他还是不肯归向上帝，不肯容以色列百姓走。你不肯容百姓走，灾难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以色列百国怎么样？上帝借着先知从早到晚提醒他，告诉他，但是他仍不归向，最后怎么样？就被掳的光景，被掳的命运，被掳的结局啊！这是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光景啊，顽梗刚硬啊，最后怎么被掳，仍不归向，不寻求。十一节，以法莲好像怎么样？愚蠢无知，好像鸽子愚蠢无知。鸽子很多地方啊，所以我要明白，有的讲到鸽子是吧？灵巧像蛇，驯良像鸽，指的好的方面。今天这里怎么样？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鸽子有个什么？有个方面的是很愚蠢无知的。圣经怎么说？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鸽子有个弱点怎么样？会很会抗风抗雨。什么叫抗风抗雨啊？哪里好就往哪里去，没有一个怎么样？求告埃及，投奔亚述，这是愚蠢无知的鸽子。今天上帝描述这个鸽子指的不好的，愚蠢无知，不专心依靠耶和华上帝，求靠埃及，投奔亚述啊，在哪里好就往哪里去啊，这是很糟糕的。今天以法莲怎么样？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啊！今天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愚蠢的鸽子，什么无知的鸽子啊！不求告神，怎么样？求告埃及，投奔亚述，这什么意思啊？ 我想今天有没有传道领，哪一个教会钱多我就往哪里去，哪一个会利益高我就到往哪里去，不管是不是侍奉上帝，只要对我有益就好。今天的传道领有个别也是这样可悲的光景，在中国啊，有大教堂里面，有的你怎么样？哎呀，这个地方好，工资又高，工作也省力，不要去啊那么辛苦啊，弟兄姐妹们，投奔亚述，求告埃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谨慎啊，我们不要做愚蠢无知的鸽子，像以法莲这样。好，十二姐，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中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啊，我们首先到八到十一节，对不起啊，八到十一节来总结就好。八到十一节的投奔列国不归向神，十二节到十六节呢，我就讲到遭审判了。那八到十一节投奔列国不归向神，这讲到在以法莲怎么样，麻木迟钝，顽梗悖逆，不归向神的光景。好，那边神要我们怎么样，不随恶俗，要我们做完全人。好，十二到十六节神的管教，神的审判。十二节他们去的时候，上帝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这是神的管教。所以他们投奔亚述，最后百国怎么样，是被亚述所灭的，被亚述所掳的，亡国于亚述。好，十三节，因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弟兄姐妹，必定有祸，上帝要按他们的会所听讲惩罚他们，他们上帝惩罚他们，就讲必定有祸，离弃神必定有祸，认识神福气就领到你。约伯记有句话，你认识神福气就领到你，你离弃神必定有祸。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我们一生爱主，与主联合，认定主，不要离弃主啊！离弃主必定有祸。以色列的历史，长透的教训，深刻的警戒，离弃上帝必定有祸。以法莲百国离弃上帝，拜偶像，亡国与亚述，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弟兄姐妹，违背上帝必被毁灭，所以呢，不要违背上帝啊！那么一生顺从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是蒙福了，被建立的。那么违背上帝呢，必被毁灭，这是上帝讲的。我们一定要大家明白，我们不要违背神的旨意啊！我们当顺从神的旨意。多少人违背神旨意，带来的结局都遭毁灭。心是轻慢不得的，求上帝帮助，求主保守。好，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心是爱呀，上帝想救赎他们，他们却怎么样？人却向上帝说谎，这是很让上帝伤心的。虽然他们这样，心说我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就讲到百官，上帝借转耶利米，那借转先知，当然百国兴起很多先知啊，何西亚啊是其中的一位，但是怎么样，他们却向上帝说谎，嘴巴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嘴巴说要归向神，心又却追随财力啊，这些圣经当中都有的。那么同样是这是上帝看到他的光景。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仍在床上呼号，在床上呼号是在床上求告巴力的意思，不诚心哀求上帝，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那仍然背逆我。就上帝不是马上要把它交给亚述，上帝是一次两次三次借助不同的环境怎么样提醒他，管教他，目的让他悔改，他却仍然背逆，仍然求告聚集。十四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这里的聚集是聚集求告偶像，求告外邦假神，不是聚集归向上帝啊！他们是背逆神。第十五节，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十五节，从十三到第十六节，以色列百姓顽梗悖逆，有口无心， 伤透神心啊。弟兄姐妹们，上帝要教导他，坚固他的膀臂，他们尽怎么样图谋抗拒上帝，他不听，他们归向我，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所以前面讲到以法莲是什么，没有翻过的兵，这里怎么样，是翻倍的弓。大家知道看过翻倍的弓吗？翻倍的弓是怎么样，自食其果，翻倍的弓是射自己的。以法莲如同翻倍的弓，是自己罪有应得，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上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这些首领长狂傲的不得了，最终怎么样，倒在刀下。那这次看到爱到十六节，百国的结局是这么可悲，上帝苦口婆心爱他，他竟然怎么一次是图谋抗拒上帝。那我从十二到十六节呢，我分享两句话，是一，弃神靠灵，神必惩罚他，投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离弃上帝怎么样，靠灵，神必惩罚啊。这是看到的结局，那边不听神话，神必讨罪，两边都这么警戒。十二到十六节，图谋抗拒，狂傲有祸，图谋抗拒，狂傲有祸。所以以色列百国首先亡归亚述，比南国早亡国啊一百多年。所以今天借着何西阿第七章提醒我们，人没有可夸的，百国是谁呀？以法莲啊，是昌盛的，百国啊是十个支派的，从前很复兴的，今天落到如此的光景下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不要从前昌盛，最终败落，背入荒凉啊！所以今天这一章作为我们的警戒。好，我们请看小林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五节和箴言二十一章，两边总结是心随主转，除恶行善，大有全能。请看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九节啊，十九章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感谢神，启示录十九章讲十五节讲到荣耀的主、复活的主、得胜的主、审判的主，他要用口中的剑怎么样击杀列国。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击杀列国？就是列国不悔改拜偶像啊，最终的结局，上帝要用口中剑击杀。那口中的剑呢，就是神的道。所以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但我讲的道要审判你们啊。所以今天最终讲到神的口中有权的，口中的剑要击杀列国，要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讲的上帝对世界末后的审判啊。当然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脱离了这个什么样审判的，我们在主里面，在神的国度当中是享受平安的。这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讲到荣耀复活得胜审判的主要怎么样审判列国，审判罪恶。好，我们请看箴言书二十一章，箴言书二十一章一到第三十一节啊，因为这里都很上下文都是怎么样很难割开，我就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来首先读完之后呢，我来大概把它总结分享几句话。圣经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感谢神，我昨天看到这一节圣经啊，虽然我们都很熟悉都会背，哎呀，让我又更加信心。弟兄姐妹，圣经讲到王的心，我们圣经在箴言书第四章一句话，你所罗门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今天怎么样，心是很重要。但圣经说王的心，君王的心是最高了，在地上的王的心是最高了。圣经讲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好像怎么样，龙沟的水 水一流转，哇，这句话太宝贝了，弟兄姐妹们。我昨天晚上备课看到这一节，我就想到，哎呀，给我们祷告更加有信心。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流过的水，随意流转。随谁的意啊？随上帝的意流转。我们知道，古列兴起是上帝兴起的，巴比伦王兴起，上帝兴起的，亚述兴起是上帝兴起的。同样，从古到今，弟兄姐妹，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同流过的水。上帝能够，王的心都能够跟他流，跟他随意流转，何况我们平民百姓心呢？我想借着这节圣经，对家庭还没有悔改的啊，或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还没有悔改的，要抓住神应许祷告，神啊，王的心在你手中，都随流转。我丈夫的心，我妻子的心，我父母的心，我兄弟的心，我儿女的心，主啊，你给他随意流转，主啊，给他转向你。所以我们祷告，真的有很多人，我上次给一个啊阿姨讲，我说你为你丈夫祷告啊，他相信神会救他的，他怎么说？我丈夫刚硬的不得了，他说不会悔改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怎么样乱断丈夫、乱断妻子、乱断儿子，不会悔改。我看到这件事情，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最多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把我儿子、丈夫、妻子的心交在主的手中。主啊，让我儿子的心转向你，让我丈夫的心转向你，让我妻子的心转向你。我们祷告，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都能转，何况我们平民百姓的心呢？所以来到神面前，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很有啊一个启发。所以我们大事小事、教会的事、个人的事、神家的事，凡事借着祷告，长辈的事、同工的事，或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祷告，主啊，你扭转他的心。所以我讲，人心在神手中扭转，我们把它代表神面前，把我们每个人心转向上帝。所以我们知道，从古到今，王的心都在耶和华手中随意的流转。我相信在你啊，我身边的人的心中啊，也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带到神面前。主啊，人的心在神手中流转，转向神啊，这是我祷告的啊。我昨天晚上啊，主啊，帮助我，我很多事情自己没办法，祷告主，你有办法。王的心都在神手中，何况我们平凡的百姓呢？啊，求神祝福给我们。好，我们接着看第二节，圣经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弟兄姐妹，哎呀，所罗门真的神给他智慧聪明，他就想到啊，人真的所行的都是自己都是看为正的。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每一个主要负责的同工，我今天所行的在我自己眼中看为正，但更重要的，耶和华看不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行的你是看到外表好像很爱主，但你的心是不是真的爱主？耶和华衡量人心，我觉得这句话对我自己，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提醒，我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我的心正不正？有的人啊，行事情不一定都是正的啊。我曾经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人怎么样，给他几千块钱，弟兄姐妹们，他爱心关心他，他说服侍主，给他几千块钱。有一次呢，教会里怎么样遇到事情了，那个人怎么样，就站在真理这边讲话，没有站在他那边讲话。他说句什么话？我钱给你了，你怎么都不为我讲话的？弟兄姐妹，他所行的爱心施舍都知道，但他的心是怎么样，要人家听我，这是很糟糕的。我所行的让耶和华衡量衡量我心正不正，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在神眼中不一定为正啊！求神帮助我们啊， 带领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所行的要为神衡量。第二节，人所行的上帝来衡量啊，这很重要。所以圣经讲到犹大，犹大怎么样，外面与主怎么样，亲嘴夫人很怎么样，很上很好，和耶稣很好，其实他竟然用亲嘴的暗号怎么样，把耶稣出卖，为了三十两银子。弟兄姐妹们，这个人所行的自己看为正，但怎么样，犹大以为天不知鬼不觉，其实他的心主早就知道，心早就衡量。弟兄姐妹们，人所行的自己看为正，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我今天做的每一件大小事情，让主来衡量我正不正。第四节，那第三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啊，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上帝看重的是你的仁义公平，所以该隐献祭啊，圣经说，耶和华说，该隐，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如果一个人怎么样，不行仁义，不行公平，你献再多的祭，上帝都不喜悦。所以圣经在米迦书第六章有一句话讲到，上帝岂喜悦千千万万的犹合吗？圣经在旧约米迦书第六章啊，圣经这样说到，讲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犹合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我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心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帝不喜悦千千万万的子由，万万的公羊，上帝喜悦的是仁义公平。所以圣经说，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是我的，我饿了，我渴了，不用告诉你。上帝所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行仁义，行公平，比献祭物更蒙悦纳啊！求神帮助我们。恶灵发达，眼高心傲，记住，骄傲是恶灵的表现，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我们要殷勤筹划啊！今天啊，求神给我们真的殷勤预备啊，效法蚂蚁啊。箴言书第六章，殷勤预备，计量备荒，筹划啊，足智丰裕啊。感谢神，行事急躁的怎么样，都必缺乏。我们不要做个急躁的人，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弟兄姐妹们，这些怎么样，诡诈之舌求财。圣经中说呀，基哈西他在乃曼面前说，哎呀，来了几个怎么样啊，同学来了几个啊，人要来上上，给他两套衣服吧啊，一舍个的银子吧。弟兄姐妹们，诡诈之求财，就自己取死啊。我想到旧约的谁啊，基哈西，旧新约的犹大，都是诡诈之舌。虽然怎么样，犹大诡诈之舌是告诉那个谁啊，告诉这祭司长，我把耶稣交给你，你给我多少钱，这些都是诡诈求财啊。求上帝，你还有个巴郎，就是诡诈求财啊，出个计谋叫以色列百姓怎么样，陷在淫乱当中。民数记25章，自己取死，巴郎被杀了啊。基阿西也好不到哪里去，长大麻风，一直到死的乐子，所得的财也成为怎么样，吹来吹去的浮云啊。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得不到安逸，那得不到享受。第七节，恶灵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强暴将自己扫除啊，害人必害己。第八节，负罪之灵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负罪犯罪路是弯曲的，我们要远离弯曲，我们要行正直。歪僻的弯曲都是我行所憎恶的。第九节，宁可坐在 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争吵的房，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女同住。啊，第九节是教导我们，咋和十九节是一样，叫了远离纷争，远离纷争，宁愿住在怎么样角落上，也不和争吵的妇女怎么同住。第十节，恶灵的心乐灵受祸，他也并不连续等色，这是恶灵想心在乐祸的这种人呀，他也不顾恤灵色，是当顾自己的。亵慢人受刑罚，愚蒙人就得智慧啊！有亵慢人受刑罚，愚蒙人什么都受得到智慧呀！啊，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谦卑受教；智慧人受训诲，变得知识啊！求主给我们谦卑受教。进入箴言书十二章第一节，喜爱管教的就喜爱知识。义人思想，恶人家知道，恶人行道必致灭亡。我们要做义人，不要效法恶，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恶人最终上必致灭亡的。再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他不蒙应允，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啊。十三节讲到再不听呼求的哀求的，不听穷人哀求的，我想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拉撒路人家放在财主的门口，我想拉撒一定哀求财主啊，给我点吃啊，但他怎么样？没有，就是桌子掉下的碎渣啊，给这个的拉撒路。所以将来财主呼求也不蒙应允，这今天我们不要怎么样，三耳不听穷人的哀求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十四节，暗中送了礼物挽回怒气，怀中采的贿赂止息暴怒啊。这是十四节，是所罗门唱出当时的一个时代的光景，社会的光景。秉公行义的是义灵喜乐，是作孽的人败坏。秉公行义怎么样？义灵会喜乐，犯罪呢是遭到败坏。迷蒙啊，远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迷离通达道路的，我想就被异端假道掳去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啊！这个迷离通达道路的结局是不好的。十七节，爱厌恶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欲的也不富足啊！有一句圣经一句话，不要随得来随吞去啊！哦，下面二十节就讲到了。所以今天不要爱厌恶，不要好酒爱高欲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省吃俭用啊！基督徒应该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不要花。不要爱厌乐，不要好酒爱高油，这人必不富足，也必致穷乏。好，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实在的恶人奸诈人最终怎么样都是灭亡的，唯有义人正直人必蒙拯救。我想恶人奸诈人谁呀？哈曼就是恶人，哈曼就奸诈人，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最终怎么样，害人害己。十九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的死气的妇女同住，远离这些怎么样好生气的，远离这争吵的。和第九节一样，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啊！这个愚昧人也是好爱爱厌的，好酒爱高有的，随得来随吞下怎么样，赚一百怎么样用一百，不知道为将来怎么样存有。那么智慧人家中呢，继续宝物高有，我们要做智慧人啊！求神祝福，好好管理钱财，不要做愚昧人啊！随得来随吞下。所以今天基督徒一定要怎么样？用应当在生活上用适当的东西啊！我们常常提醒啊，求神保守我们每个基督徒，不要大手大脚，不要好厌乐啊，不要大吃大喝。我们一定在神的给我们预备当中啊，继续宝物和高有。不要随得来随吞下。在浙江温州啊，曾经有一个小姊妹啊，她一出生一个月没有满月，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她和奶奶长大，后来带到温州学习，后来有人怎么样啊，给她300块钱啊，也看她是个没有父母的，跟着奶奶长大，教会推荐了她来学习圣经。弟兄姐妹们，后来我们预备怎么样一点钱给他，你万万没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啊，一个女孩子，东北的啊，今天怎么样给他一点，一个月给他一点钱怎么样，马上就用掉了，反而不够用。第一次怎么样就买一双鞋耐克， 奈克在那个将近18年前了、啊、要100多200块啊，啊弟兄姐妹们啊，当然你有钱办到老板富二代我们没关系，人家奉献点钱给你，你这样大大花脚怎么样？所以后来这样好景不长，也后来也离开啊，也走世界道路了，也没有服侍主，也服侍不下去。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应该不要做愚昧，谁得来就谁吞下，给你多少花多少，我们要做智慧的，家中积蓄宝物和膏油啊，求神祝福给我们。当然属灵方面我们更要在主里面继续了 啊我就不多讲了。好，圣经告诉我们讲到第21节，追求公义和灵德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感谢神，追求公义，追求灵德，这什么呀？寻得生命啊。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与清心祷告的人怎么样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等等。那这里箴言说，所罗门说追求公义、信德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感谢神，求神祝福我们追求什么呀？公义等等啊，就寻得生命、寻得公义和尊荣。哇，太宝贝的应许了，都是赐给我们。22节，智慧灵爬上勇士的城墙，擒服他所依靠的尖锐啊。今天感谢神，智慧灵的爬上城墙。23节，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谨守了口啊，所以箴言书第13有句话讲到，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便是聪明啊。13:19，这里谨守口与舌是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免受灾难啊，求神帮助。24节，心骄气傲的灵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啊。这里就讲到什么叫亵慢。25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人说懒惰的人啊，魔鬼都不用他的。所以今天我们更要殷勤啊，心里火热，殷勤服侍主啊，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12:11。那今天讲懒惰的心愿将他杀害，圣经还有一句话，懒惰的怎么说？外头有虱子啊。啊，所以今天他躺在床上啊，一直怎么样不肯起来，很多借口，所以懒惰把你杀害的，把你属灵杀害的。所以因为他的手掌不肯做工啊。我们知道从前有个懒得怎么样，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个故事，一个人怎么样懒得连饭都不想做，那妈妈想，哎呀我要出去几天，给他做个大麦饼挂在脖子上，后来回来怎么饿死了？为什么饿死啊？大麦饼本来是能够活着的，他只吃了一半，懒那个地步的转动了啊，把它撤回呀、啊、都不肯撤回啊。这次箴言书也有句话，懒惰人懒那个地步怎么样，巷口撤回怎么样都不愿意啊。啊，我这次看到那个故事啊，也是提醒我们，实在的这个懒惰人怎么将他杀害，懒惰会把你杀害掉的，要命的啊，求上帝恩待帮助怜悯。好，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讲到26节，有争论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矮和吝啬。感谢神，26:8啊，所罗门说有争论贪得无厌的，他世上有这样的人啊，我们千万不要做个贪得无厌啊，贪心是万恶之根，贪财与拜偶像一样，贪得无厌最终是灭亡的。我们要做一人怎么样，施舍矮和吝惜。感谢神。那么这里一人特别讲的，也可以讲的恶人贪得无厌，义灵愿多多给出去，爱国吝惜，求神祝福给我们多义灵多多施舍。那灵的恶灵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从恶意来献呢？啊，我想这也可以对到该隐身上，从恶计来献不蒙悦纳。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啊。我们要听真言真话是长存，假见证是仗义不住的，仗义不久的。好，29节，恶灵脸无羞耻，正直行事坚定。恶灵怎么样？脸无羞耻，以犯罪为戏耍啊，以光为暗，以暗为光，颠倒是非，犯罪作恶得罪神。那么正直的人行事坚定，感谢神，求上帝祝福我们每个做个行事坚定的基督徒。那没有人能以智慧谋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世界上没有人怎么样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上帝。所以你不要怕，主与我们同在， 没有灵来抵挡神。上十一节，马是为打仗之的预备的，马是为打仗预备，但得胜的乃在乎耶和华。感谢神告诉我们，得胜的乃在乎我们的主。所以箴言书二十一章一到三十一节，我分享几个内容。第一个是人心在神手中流转，我们不要怕，人的心在上帝手中随意流转啊！让我们借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那第二个呢，谦卑行道蒙神悦纳，求主我们狂傲除去，骄傲除去。各位，谦卑会行仁义，行公平，蒙神悦纳，比献祭更蒙悦纳。殷勤施舍，足智丰裕，我们要属灵上殷勤，还要多多施舍，怎么样？足智丰裕。圣经啊，我们中国有人讲到解释这个舍得，舍得啊，有舍才有得。弟兄姐妹，我们殷勤，属灵上殷勤，义灵怎么样？施舍而不吝惜。所以今天我们多多给别人爱心，遵行主的道，施舍怎么样？圣经在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真的，上帝说，你施舍给这穷人，我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我要赐福给你，加倍给你。生命记很多宝贵的应许，所以足智丰裕啊，啊，殷勤也好，施舍也好，都带来一个好的结局。那么一个消极方面，诡诈、骄傲、懒惰被杀，求上帝除去我诡诈、骄傲、懒惰，带来怎么样？结局是被杀的、杀害的，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啊，所以今天诡诈、骄傲、懒惰被杀，我们求神啊，除去我的诡诈、骄傲、懒惰，免得我们被杀。我们要追求公义，仁者就寻得生命，寻得公义，得到尊荣啊！所以求神祝福给我们每一位，借着我们这样查圣经啊，让我心中主啊，除掉我该除掉的啊，心要该是行的。那么最后去行事坚定，靠神得胜。圣经说，正直人行事坚定，永不动摇。正直人行事啊，大卫是正直人，他行事坚定，上帝坚固他的王位。当然我是讲到好的方面，秉公行义好的方面。那么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我们是靠神得胜，不是靠马，不是靠人。上帝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悦人的腿快，我要依靠耶和华，好像西洋山永不动摇。好，那求神祝福。那今天三章一节中心呢，是概要上的，不从恶谁主转，永是主有全能。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我们知道主的口中有全能啊，主，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得胜的主啊，荣耀的主，审判列国的主，主已经得胜，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是又白又洁的来跟随他。那今天我们怎样能够啊跟随这位主呢？要求神除掉我里面的诡诈，除掉我的骄傲，除掉我里面懒惰，给我谦卑在神面前，给我行仁义，给我行公平啊，给我今天行事坚定啊，给我在神面前殷勤做筹划，甘心施舍。我们在神的面前抓住神的应许啊，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同龙骨的随意流转，转流转我家人心，转向上帝。所以抓住神的应许，复兴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全家在做救恩上有份。也借着生命记十八章，我们既然蒙神拣选，让我们真的分别为圣，与主联合，永远侍奉主，一生侍奉主，不要半途而废呀。啊，扫罗很可怜，有头无尾啊，迪马最后贪爱世界。所以今天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位侍奉主的同工弟兄姐妹，那么一生侍奉，永远侍奉主，一心侍奉主，被圣灵感动，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听从主的话，我们就蒙福，我们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何西阿书第七章啊，神借着何西阿呼唤以色列百国要悔改归向上帝，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的顽梗背面麻木迟钝。求神把我这些除去，让我听从主的话，就必蒙福。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